家好，欢迎来到做个海女。我是想去 SNK News 普新闻的记者。
我是无法玩转职场的 I 人小岛。
我是还沉浸在新闻女王这个氛围里出不来的 E 人帕达。
是的，这个粤语反正我作为一个内陆生长大的人是听不懂。
从我这个散装粤语，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能听出来咱们这期主要是想聊什么啦，当然就是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新闻女王》。因为我发现现在讨论的很多嘛，不管是公关文也好，或者是自来水也行，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是在这个相关视频行业内工作的时候啊，跟新闻女王这个播出的平台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前领导在还没有播出之前就给我说这个剧非常之重要，属于那种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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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的，一定要把这个剧盯住了，然后保证它的上线不出问题什么的。当时就觉得什么情况，这港剧 TVB 不是这么多年感觉都没啥水花吗？然后说这难道是攒了个大的，就一直其实也没放在心上，直到小岛跟我说哎，你看新闻女王了没？我还说那我得看一下，这要是我妈给我说新闻女王好看我肯定不会看。我说导演给我说完了，我自己平时在 B 站上也刷得到，那种公众号上也有人说，那我想说应该是有点东西哈，我去看一下。结果现在看到，我是看到第六集还是第七集，有点收不住了，感觉我现在就是里面跑记者的一位。
今天跑来录制做个海女。那你觉得为啥会这么大火，而且你们领导也还特意叮嘱？
本来没看之前嘛，我想的是买了营销这种或者是流量咖位比较高的话，级别可能会定的比较高、哦、结果我会发现还好嘛，老牌 TVB 金牌演员吧，是吧？我是后来看了以后我才发现啊，大家的点好像就落在全斗爽片上。我就在想可能是因为啊，天天大家《甄嬛传》都盘的都包浆了，像那种宫斗戏啊权斗戏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很精彩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了，感觉这个剧里面就是全员恶人嘛，用他们原话来说，不分男女，个个都是说只要能上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可能是这个爽打到了观众的怎么说痒点上。
是，我也有一种像在看爽片的感觉，因为它每一集的这个反转都很快嘛，真的就是披着新闻外衣的宫斗剧。而且我会觉得它在女性群体当中这么受欢迎，也是咱们自己对于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的投射和寄托吧。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非常的有野心，不羞于去展现自己的野心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哪怕别人说啊，这个什么曼姐很有手段呀，她也不在乎，就是有手段，就怎么了，对吧？所以他们这种独立洒脱又同时是真的有能力的这种形象，就会让我们看得很爽。可能也希望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职场人吧，
感觉是一种寄托，可能也是一种压力的
释放，
对吧？现在好多言论也说，这种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消费，或者是一种误解，因为他感觉是另一种极端的、怎么说，因为他太爽了嘛，就爽到好像就说姐就是全宇宙 number one 第一，都别来惹姐啊、就会有那种感觉。但其实我对这个想法还是有一点困惑，比如说那些英雄主义的电影或者是男性叙事的电影，当这些东西问世了以后，没有哪个男的站出来说哎，你这个东西你消费了我们男的，男的会这样说，男的都是就觉得挺好的，哪怕是图一乐也好，或者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掌握在我们男的手里都行，就没有人说你这是在你消费我了。所以当这样一个爽片出来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声音突然冒出来说这样的爽片也是在消费女性主义，也是一个误解女性主义的另一个反弹的方向，我就在想说，发出这样言论的女性是不是潜意识里面其实是将自己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爱化在里头，所以她才会把自己带入那个被消费的对象里面，变成把自己主动的变成一个客体、某一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她就会说你这又消费我们了。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点
确实现在 那种媒体或者商家对于女性主义的这个消费行为确实也有很多嘛。你刚才那个点啊，我个人看来是觉得肯定是有一点那种心理的。我自己把自己首先放在了一个不对等关系里面那个较为弱势的一方，像那些传媒或者新闻报道某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是去报道一些穷人或者说生病的人或者在苦难中的人，就会有言论说啊、哦，你现在是不是在消费他呀。但是如果是一个富人明星富豪，他们成天被报道出来，人们心里就会觉得好像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很乐于在茶余饭后去谈论他们被爆出来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是有点道理，这个地方是可以再想一下的啊。
嗯，
所以我才说好像这个爽片女孩看了，我们女性看了以后觉得还不错，不管它是爽也好，或者是哪怕那个新闻能给大家一些更多的启发也好，你吸收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是有利于你的，就 OK 了，就是也不用说好像一定要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框住自己。
但是我也会有一点能够理解到他的那种担忧，因为现实的情况和影视剧当中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嘛。说出这些话的女性可能也是在担忧，如果我们一味的去相信影视剧当中所演出来的情节，或者把自己带入到那个里面，那是不是就会怕我们女性觉得现实的世界也是那样子了，女性也有很大的权利，也是能独当一面，也是在职场上面是有权威性的，
就好像是忽略了女性本身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那种困境、对吧？
会害怕让人不清醒吗？还是
如果说这种感觉可以让我在很多场合很多个做决策的时候可以变得自信，变得头抬起来，非常杀伐果断的去做决策，去赢得满堂彩的，我觉得也没啥呀，就 why not 不行吗？
哎，那我其实有一点困惑，说看了这种电视剧真的就能够让人在现实生活中变成那样子吗？
我觉得可能药效也没有那么大啊，可能不会真的让你变成一个你觉得你就是姐世界无敌了。再一个，他可能咱们这个我觉得有头脑的成年人还是可以把你影视作品或者说你看到的东西跟你现实生活中分开的吧。就像你小红书刷的那么多，感觉人均都是富豪，但是你扭头一发现，你发现每天跟你挤地铁的人还都是一样，你自己的生活该过还是要过。可能我真的在我的层面上，我觉得就是爽一下而已，哪怕它刺激一下我的大脑皮层，就是我觉得 OK。
那其实在你看来，即便我爽一下，它也不会给我带来实质性的危害，就没有人会真的在自己没有相应的匹配的能力之前去以那样子的态度对身边的同事，
或者说哪怕你真的趾高气扬或你这样的态度对你身边同事好像也没啥吧，如果他真的影响到你了，你是会感觉得到的、那你肯定立马就不这样做了，如果是坏的影响的话。但如果是好的影响，那你这不是刚好吗？你自己是对你又很好有提升，想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呗。何况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女性爽片跟女性真正地位达到那一天的时候中间还需要太多太多努力了、根本不是说看上一两个女性爽片就能改变实际的，它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但是它可能能激励你的情绪，会让你可能更正向的面对生活，更积极的去努力，我觉得也是 OK 的。我突然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啊，
你说那个成龙他们以前拍打戏、
那
种就特牛逼的那种功夫什么的、那些男的开了他们肯定觉得挺帅挺爽哈，他们带入了以后他们会不会真的去飞楼梯呀，会不会真的去跳车呀？也不会呀。
是，那你说为啥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来呢？觉得这种剧要少看，
有的时候就是不自知的给自己设限了，把自己就框到这儿了，你就觉得说什么东西我都要保持警觉。
警觉
就是比如说这样一个片出来了，哪怕之前芭比上线的时候大家也都说没有那么好，没有说怎么怎么样，就是
Barbie Land，
对，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这根本就是假象，这根本就是女性爽片图一乐。那图一乐也可以啊，但我觉得芭比的意义它不在于说它要拿这个去改变世界， 新闻女王的意义也不在于拿这个要去颠覆新闻界，
颠覆女性在职场的权利和地位。
对，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们身上要扛的东西，真的要走到现实生活中还需要很多血和泪吧，我觉得汗水和辛苦，就是权力都是争取来的嘛，那肯定不是看个爽片就能影响到谁的。
确实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职场生活中的样子，如果我现在还在职场，我会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增强自己的能力，我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果断行事，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不在乎一些人的看法，才能很直接的怼回去，而不是说我明天上班我就要去这样子跟同事相处了。
我觉得以爱为营才是架空的东西，他连爽片的这个都够不上，他是一个怎么说，傻傻的片子。我不知道他的受众都是谁，实在是你感觉那个设定有点旧，他明明是个新剧，可是他里面的人你感觉是从那上世纪穿越过来的。
我也没有看这个电视剧，可是我有看一些片段嘛，反正给我的第一感受是这个女主她并不是一心想搞事业，她是想赢得身边人对她外貌的赞美，不断的通过对男主总裁也好，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所在，而不是说我把这个记者当好，我把我的工作干好，在这方面来确认我的价值。
对对，确实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两部戏其实看着是都是讲记者的，但是完全是感觉不搭嘎，这是两种东西，对吧？本质上就是不同。你像以爱为营，可能这个女主她想通过别人的夸奖来证明自己，她自己是个优秀记者，而且这个剧里面又表现不出来，对吧？虽然说人家就是个谈恋爱戏，也没必要就是说上纲上线，但是还是太旧了，整个都太旧了。但是新闻女王的话，你感觉她是有层次的，里面的人也谈恋爱，也有情在里头，你感觉每一个部分他们可能拿捏的都比较好。我感觉以爱为营要更单一一点，它就像是我上小学读的那种特别厚一本那言情小说，大量大量的废话，我都不知道那些怎么能写那么厚一本。但是你像新闻的话，它就像一个浓缩的一个东西，不见得面面俱到，但是它可能蜻蜓点水的话，说不定他们某一个地方就点到了某些受众的心理，那有正向的影响就挺好的。
是是，
你像刚才你问我为什么新闻女王还蛮火的吗，除了咱俩刚才就是讨论的爽不爽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题材聚焦到了新闻这块嘛。因为我本身是上大学的时候是传播学院的，像上一期咱们也聊到了互联网时代变化太快了嘛，有人说现在最缺的就是真相，很多新闻的门槛变得低了，经常你也能看到一些评论就没有新闻可以不用报。
是，我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账号嘛，叫四川观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四川电视台下面的网络运营部的官方账号啊，但是每次他就会转发一些热门的视频在里头，比如说哪个小孩被什么夹到头了，或者说这一家什么的这个情况
被夹到头了
要消防员去救他，就每次那个下面都会有可多评论说四川观察除了四川啥都观察，
要死我了。你就感觉是现在深度的报道越来越少了嘛？比如说以前有公信力的一些报社纸媒也在转型，他们自己也是走一步看一步，而且现在互联网上杂音又这么多，反而是触及真实的很难被大众去看到吧。就像很多新闻就是他需要花时间去追踪去调查，那你像现在的这个新闻环境，如果都是黄底黑底黄字这种特短平快的话，或者像四川观察这种没啥报的还要硬报，那你说把观众的口味都变成了这样之后，做深度报道的人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精力去出一个深度报道也就没有人看了，那没有人看之后他这个做深度报道他也不报道了，你就感觉这个生态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有新闻女王这么一个剧，哎，突然跳出来，你就感觉有点像良币开始发生了，哪怕只是说像在这个池塘里面打一个水花也可以，
是，就像你前面说的，有的时候感觉他们没啥爆了，还要硬发那些视频。这句话其实不光是你会说到嘛，很多时候我也会在网上看到这样子的言论。其实大众网友也是会有一点厌倦了这样子的媒体环境。像咱们小的时候印象深刻的三聚氰胺、奶粉，还有地沟油，就是那种很大的事件，感觉从小学之后到中间这么多年就一直没有过类似的很深度的，
像之前焦点访谈或者是今日说法，
对，
你知道我以前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今日说法就是我下饭菜，
那现在也有今日说法呀，
但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就是它变味儿了，自从撒贝宁离开了以后，你知道吧，以前看今日说法它有的时候它是会那种连载着三期两期去报道一个事件，而且你会感觉记者问的问题就像新闻女王里张嘉妍会去问的那些问题，它是真的能 Q 到那个点上。但是现在都报些什么，我不是说不好啊，但是你感觉咱们喉舌里面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一片向好，会让人觉得你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那么非黑即白，就有灰色地带，或者说明明有苦难存在，但是有些时候选择把它先往后放放，先不着急，先播什么呢？优先级高的就是助农，有一些什么小的交通事故，虽然它也是有一些普法的存在，但是你真的会感觉它这些势力它不够深度了。比如说去年年初铁链女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而且她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她去发抖音引起到了人说哎，突然关注到了这个点，才是慢慢的去有人深入的去调查这个东西，很少有人在做这个事了。你说如果这个人不发这个抖音，这个地方不是长期如此吗？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才这样，但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去调查吗？没有人去深入的去挖掘这些料吗？这中间你感觉如果要是一环一环的盘下来，可能要牵扯到的东西就是非常多了。现在的环境不见得有人有胆识，你有新闻追求去做这些，风险又高，成本又大，可能还要得罪人，谁愿意去做？
哎，那你说我们追这个剧，会不会也有一些想在这个剧中重新寻回媒体人的对于他们的公信力？就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种更深入、更真实的追踪报道。
你知道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新闻主播、新闻栏目台的主播亲自下场去看新闻女王做 reaction 的视频。
我也看到过，
就你知道1818黄金眼吧，就之前报那个小吴眉毛的那个，
还有有一个香港几个主播，他们也去 re 这个视频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这些新闻主播他们愿意去把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分享出来，再加上看这个剧的反应，大家会讨论，大家会在一起说道说道，就像一个小石头可能它撂到了一个池塘里面，哪怕激起那么一点点的水花，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响动，现在已经是会有这种主播会说，哎，那我们也来参与一下。其实作为一个电视剧这样的存在，它其实更贴近大众。大众去看一个剧，要比我看一篇论文，或者说我看一个法典，或看一个案件要轻松的多。所以看起来好像在楼阁之上比较严肃的新闻这样的东西，反而是用一个剧的形式呈现出来，一个是大众好接受，再一个是那些严肃的主播他们会说，哎，好像我也借这个热度我们也来聊一聊。
嗯，听你说感觉有一种连锁反应的感觉。如果说这个剧它没有这么大的热度，像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肯定是不会去了解这个新闻记者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主播到底是怎样一个职业的存在，只会觉得他很光鲜在镜头面前。因为这个剧我才会去看那些专业人的 reaction， 这样子我才能够更好的了解到他们真实的新闻工作是怎样。
除了佘诗曼以外，还有几个女配角演技也是大家都在夸的那一类。那我就想到了港女这个标签，你心目中觉得港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或者说这个群体在你的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来的是什么样？
我是觉得他们身上会有一种独有的港味，可能在我看来啊，他们很飒，做事情不拧巴， 会让我觉得有点怕呢，我感觉我不敢惹他们。他们对于自身的美貌性感甚至是野心欲望这些的展示是很大方的，就感觉他们很坦荡的，也很敢于去做一个坏女人或者不好惹的女人。
哎，但是你知道我心目中的港姐吗？跟你有点像，就除了那种飒什么不拧巴呀，他们在我心中也是那种都市人的形象会多一点，虽然只是我个人看法哈，只是说我脑海中对这个群体的感觉吧，仅代表我个人想法哈。他们总是给我感觉比较冷静，比较睿智。之前在香港玩的时候，那中环你就看到有一个姐姐特别帅，他们走路都感觉行色匆匆的，穿的衣服也是那种感觉穿彩色会被判刑，伞也是特别大，一把大黑伞，下雨嘛，站在写字楼的不淋雨的那个角在抽烟，就觉得哦哟，就感觉像一个风景，好像姐什么都不在乎。
那你说为啥咱们大陆女生身上没有那种感觉？
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就像我在想，我是这么想香港女生的，我不知道人家香港女生是怎么想咱们大陆女生的，就是在他们的脑海里大陆女生的一个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啊？我猜的啊，可能是要不然就高圆圆那种，要不然就是刘涛那种姐姐，看着反正是比较内敛一点，不是说那种说很张扬的尖锐的美啊、嗯、对，可能要端庄或者是看起来要清纯一些，给人是这种感觉啊，只是描述一个感觉，就不给人贴标签。
是，所以也蛮好奇，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有香港的朋友或者在香港生活过的友友，也欢迎给我们回复一下。虽然咱们前面讲到香港的女生很干练潇洒很飒嘛，但是其实啊，在我小的时候，香港女生进入我视野的时候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都是源于电影当中，她们性感美艳更多，像现在的这种港剧里头那种飒的感觉反而更少。在很早之前我会看到的香港电影就是像古惑仔呀，或者说一些反正英雄类的片儿吧，里面的女星往往是作为大哥的女朋友出现的，到后面的话没有那么江湖气息了，但是女生也往往是作为一个男生身边的陪衬，那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剧情，为了争同一个男人去争奇斗艳呀，或者说相互的去整对方呀，虽然是一个轻喜剧的感觉，可是能看出在那个时候片中的女性她的地位还是很低的，
虽然他们把雌竞这个东西就是喜剧化了，但是本质还都是为了男人。你知道，就这样肯定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说你不管争斗什么也好，你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其实就 OK。西门女王我觉得就是这样，你甭管他们谁又是说利用自己的美貌啊身材呀、啊、或者是哪怕像唐芷瑶这样的人，他挺豁得出去的，你别说。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像小唐这样的人在职场中应该蛮多的，而且我觉得唐人家还挺敢的，对吧？
是啊。
而且人家还挺努力的，就像原话说他是一个努力的庸才，可是我的妈呀，我当时就觉得是在点我
啊，真的好心酸。
你就像他们不管就是哪种方式都好哈，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去上位，哪怕佘诗曼跟文姐跟 George 之间，他们两个的争也不是说我为了争哪个男的，我为了争谁，只是说我为了要爬到更高的位置上。
我之前看到网上一个特别搞笑的网友发的，说你要让大陆来拍这部剧，飞爷和方太肯定到最后也得来一场恋爱
啊。
真的，你说像香港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女性角色差异这么大，是不是因为电影其实更多的还是以男性观众为主，想要取悦男性观众，像电视剧它更多的是女性受众嘛？
你这么说我觉得是啊，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电视剧呢是在家里放的，对吧？
对，
你扫个地呀带个娃呀你就看完了，电影肯定是需要出去看的，那可能那抛头露面的男的约个会呀啥了的，肯定是男的可能主动挑起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是，你看那个漫长的季节当中不就也有这样一个场景吗？那个傅什么君哦，傅卫军他开了那样一个像地下电影院的感觉，那里面其实去看的都是男性， 也有女性，那一般都是男性带去约会或者怎样，就被动带入到影院那个场所的。
对，我就在想，你说啥情况，那咋回事？你那个男的在里头说抽个烟嗑个瓜子跟他翘个二郎腿完了在那看女孩咋就没有了，你咱女孩也进去在那个厂里面放工了、嗯、咱们这个说女工咱们也上那个厅去看去，咱们也在里头把烟一抽上嗑瓜子咱也看，就是为啥呀，看的人好少哦。
我觉得可能是场景不同吧，你好李焕英里面其实有出现那种大场他去放电影，可能都是男性女性都会去看，
你像那种放映厅可能放的是一些，有的时候是不是有放点 cult 片放点三级片啥的。
对对对，
我在想的时候我说女的就不能看吗，女的下映那肯定要被人说了。
对，在那个时候肯定不行嘛，如果你去小黑屋里面看电影就会被认为是不好的女孩才会去的。
烦死他们了，都谁呀、啊、一天就是怎么都哪儿都有他们的嘴。
但是我想起来啊，确实小的时候我妈在家的话她一般会主动的去点开一个电视剧，看电影一般都是跟着我哥或者我爸他们一块儿看的，慢慢的才培养起我自己去看电影的习惯。
确实是，反正你像电视剧嘛都是从家里就电视上面收视收上来的，那电视肯定都得在家，但是电影的话你肯定都在外、
嗯、是是，
像你刚才提到了好多香港的那种英雄片呀、打斗片、武打片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到了《英雄本色》嘛，那我就想到了比如说像枪战片呀，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都是什么刘青云、古天乐、任达华、黄秋生、无间道、谍战、独战，还是那种男性之间的拳斗的片子吧、嗯、你看他们大多数其实都是围绕着兄弟情谊、江湖恩仇去展开的，就女性的角色在里面你基本上是想不到一个，如果这个戏里面没有这个女性角色这个戏完全结构就不存在了，好像一时真的想不到连《无间道》这样好看的片子啊，里面第一部是郑秀文嘛，这么优秀的女演员、嗯、第二部我记得有陈慧琳，好像第三部有刘嘉玲，我记得很清楚，郑秀文在里面演的是刘德华的老婆嘛，这个角色去掉其实这无间道的故事也能讲，你发现郑秀文做他老婆的这个角色给这个戏里面带来的就是像一个不能说是画龙点睛，只能说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他的出现他的塑造是为了让刘德华这个形象更加丰满，才会把说、嗯、啊，那我们现在加一个女性角色进来。近几年的这些也是打斗场面居多的片子，我印象很深的是《怒火重案》这个片，我是在电影院看的，我当时还蛮好看的，因为是谢霆锋演的嘛，就很久你都没看到一个港片感觉可以打得这么爽，你感觉老师包括拉片的时候也是在说一些场面调度呀、阵营分配呀，其实有关女性的叙事的包括角度的这一方面就根本就没有提到，完全都是在讲说一些场面上的台词上面的。我就继续说回怒火重案、嗯、我记得当时秦岚在里面演甄子丹的老婆，那个角色她一出来你就觉得这味儿太熟悉了，她媳妇怀孕了挺个大肚子，她每天甄子丹在外面打打杀杀回来一身伤，她媳妇挺个大肚子就说可不可以不要做了，你就把这个男的塑造成了，那他没办法，他没得选，他一边家里有大肚婆老婆要照顾，一边他要有他的正义要去维护，就把这个男的他架到了一种非常崇高圣洁的那个高度，他下不来了，再向所有人说你看这个男的他厉不厉害，他难不难，他要权衡的东西多不多。
哎，我觉得刚才感觉很惭愧，其实像《无间道》虽然说我没有专门去看过它，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有完整的看完其中一部或者怎样的，可是你说的那些女性演员我一个都记不起来
啊，这可能就是刚才咱俩在说的女性角色即使把它去掉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原因所在、
嗯，是，你看那些伟大的台词或者说经典的画面往往是给两个男人的，或者说是一男一女的，留给女性她自己的镜头或者说高光时刻很少，几乎没有几个。我就想到那个瑞士还是瑞典，他们有出一个标准叫做贝奇戴尔测验，说的是这个测验的标准是电影当中至少要有两位女性她们面对面的谈话，而且她们谈论的话题不是男人而是其他问题，把这一类的电影会称为 A 类电影 approved 就是通过批准，我觉得还蛮好的，
有点意思，相当于把这么一个标准变成了他们审查制度里面的一部分是吧， 同样是审查。
哦，
不多说了。
是是是。
刚才你不是提到了台词吗？伟大的台词都是存在于两个男人之间。嗯，哦，太点了。你就刚才咱们俩说了那么久无间道，你看他们的台词，黄秋生跟梁朝伟站在
天台
上，就说你没话三零吗？三零之后有三零，咩事？就是什么时候结束呀？这么经典的台词场景已经被无数人去模仿，然后去重现，就和你讲的那个就完全重合了。伟大的台词，嗯，好像只有在这样出现的情况才会被人记住，才会能一直流传下去。
或者是像那个喜剧之王里头那个镜头，就周星驰和张柏芝那个很经典的镜头，那也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你说的是哪个？是鹌鹑的那个还是在车上的那个？
就是，第二天周星驰坐车走了，张柏芝就说什么我养你呀什么那个，
啊，那是张柏芝坐车走了，周星驰说我养你，
哦，
在你心里果然是女性很重要。
好吧，哎，但是刚才说到台词这块，我就想到这个新闻女王当中不是有一个经典的台词吗？嗯，说狗咬人的世界你想象不到，人咬狗的世界不适合你，你还是找个男人嫁了算了。觉得这个台词很出圈，很好。可是刚才我一想，他怎么是从赵志的嘴里说出来的
呀？咱又是个男的，没完没了。
又是从一个男的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该说不说，港剧是会骂人的啊。
啊，但是你想啊，这明明在做着这些事情，无论是选择结婚，或者说没嫁人的，像曼姐或者什么，做这些事儿的明明都是女人呀，为什么要把这个台词给男人？可能能够感受到编剧是想让这个片子稍微更加平衡一点，人物之间的这种动态平衡。那这时候如果这句话是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她是不是会觉得说，哎呀，女性这方有点太看不起男人了，啊，或者怎样。
好在跟她对戏的是唐志尧，因为可能也，啊，这个戏也比较符合小唐的性格，
嗯，
但你知道这个场景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赵志这个人，他跟唐说的很清楚，他说你现在喝多酒站在我家楼下等我，你这信号已经很明显了，嗯，还跟他说说你太单纯了不适合我，就赵志心里，赵志跟唐心里都心知肚明，他要是占了也就占了，我就觉得这便宜他要占了真也就占了，也不能咋，但是他还是选择就是说我不陷到这个里头，嗯，你说赵志他是明白人呢，还是其实占这个便宜和不占这个便宜对他来说我觉得都 OK， 但是他就是选择了不占，你说为啥？
我是觉得因为可能唐芷瑶在他心里没啥用了，你跟他发生关系了他也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就万一再把这个事情曝光了反而对他有伤害，并不能代表他是一个什么很正直很清高的人，不是的。看他对小薇，他就会因为小薇是曼姐的一把手，他有可利用的价值，他就会用情感这个牌去靠近小薇。
是他心里可能是就清楚有一种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我向上爬，挡路者全部都给我走开，
嗯，
说回来香港电影嘛，嗯，还有一颗我觉得也是不能忽视的星，周星驰，包括你刚才提到喜剧之王嘛，总给我一种就是剑走偏锋的感觉，他不太是传统意义里面说去描写一个男性视角英雄的故事，对不对？
是讲到之前香港电影里面出现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在成龙很多电影里一定要袒胸露乳大波浪就怎样，就是一种非常把它客体化的存在嘛，
嗯，
但是
猎人
对对对，是，嗯，但是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就开始出现很多更加丰富的女性角色，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角色就是在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苑琼丹饰演的那个三姑，他当时在跟那个周星驰对骂嘛，把周星驰骂得败下阵，我看那个场景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一个女的这个嘴还能这么利，而且就像我前面说的那种港女，她骂人这么脸不红心不跳，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就给我很大震撼。
我印象深刻的是像《食神》里面的莫文蔚，她不算是一个美女的形象，我不是说莫文蔚不是美女啊，我是说那个角色里面，她，周星驰给她安排的并不是一个花瓶一样的存在，包括像张柏芝在 喜剧之王里也不是一个说哦纯洁无瑕圣洁的一个善良的女孩，你能看到她很多面，可能她从事的这个工作跟她走上车以后满脸落泪的那个场景，那我每次都会哭，我就感觉这个人物塑造的真好，好像那个时候她不仅是一个女的，她被变成了一个人，她身上是有人性的，是有灵性的。包括功夫足球里面的女主角，我记得当时好像她还搞了个光头那个形象，这种形象一般很难跟漂亮的港女挂钩哈，但是她偏偏就出现了在这个电影里，反而是这样的形象会更让我印象深刻。
是哎，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难怪周星驰有那么多影迷，其实很多他的影迷都是男性嘛，可是咱们在聊到周星驰的电影这块，我们就能够娓娓道来很多的女性角色，除了像咱们刚才说的那种非典型的女性角色，其实像功夫里头也有黄圣依演的那种很邻家、
哦
很
哦、我以为你要说包租婆呢、
嗯、我也是想说包租婆你会发现这两个角色他都是被人们记住了的，
是
啊、所以他真的很神奇，周星驰。
对对对。
那咱们前面说完七八十年代的电影当中的女性角色嘛，到了九十年代后，我会感觉香港电影当中的女性有了更加多元的生活背景还有生活方式，比如说像甜蜜蜜呀，张曼玉就是会为了留在香港做很多的努力，她不是一个被禁锢在一个家庭当中的角色，还有像自梳，她也会去讲述一些自梳女的故事，但是总体的回顾下来，我觉得还是男性叙事较多的。嗯，包括我后面讲到的这些甜蜜蜜，它也更多的是把这个故事背景框定在男女情爱之间。
对，其实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我在想，不是说讲女生的电影没有，也不是说印象深刻的女性的电影它没有，只是说真的你要是在这个池子里面你去看的话，那一两颗就好像是埋在了一堆男性叙事的里面，它虽然是那么闪着光啊，可是它就那么几颗，比起那个体量来说还是差了太多了。
是，
你像刘嘉玲、惠英红，这都是我心目当中我觉得长相啊气质比较大女主的，会那种美给人一种很大气的感觉啊，这样长相的女演员她们一开始演的角色也都是你感觉是那种啊可爱的，古装的也有现代的也有，但是你看她们可能到了近几年，然后呢她们演的角色完全变了，不会再像那种了。我心里面是觉得可能以前很多你想演的角色不是你说我想演什么就演什么，肯定是有人安排给你的，那这个安排给你的掌权的人，你这经纪公司也好电影公司也好谁都行，之前不是还有什么他们香港有的黑社会关系吗、
嗯、
哈，到现在这个程度了，他们也许变成了话语权者之一，那他们后来去接到的角色，你像印象很深的雪观音，虽然他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香港电影哈，但是惠英红在里面演的角色就是相当出彩，或者是到吴君如后面演的一些电影，他也不是说纯搞笑或者是纯当一个谐星一样的存在哦，你就感觉岁月神偷里面他也是很丰满的一个角色。
你说的这两部电影我都很喜欢，
对比他们年轻的时候出演的一些那种眼睛忽闪忽闪的黑长直那种美女的角色哈，我可能更喜欢这种有灵气一点的丰满一点的人物角色。
看来咱俩看电影的这个口味还挺一致的。
那你觉得像香港电视剧或者说香港的影视作品跟大陆的影视作品里面女主或者女性形象的不同在哪儿？
其实咱们今天讲的是职场剧嘛，就这一部分来说，我觉得香港电影当中对于人物这个角色或者说他的这个职业塑造的更加专业一些。你看像新闻女王里面有短发，也有不顾形象天天把头发扎着的，也有那种大波浪，不是说不能存在大波浪对吧，像小薇，但你就会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妆造是贴近他们这个人物角色的。国内虽然说也有那种性感的衣服和大波浪，可是总是感觉 这个我说不出来什么感觉，
有点同质化，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
都差不多。比如说把今天的大波浪女主放到另一个剧里，它也是一样的。
是，你比如说某一个职场剧大波浪的女主，我一下就能回想出
好
几
个，
对，而不是专属于某一个角色的唯一。
确实是，咋这么喜欢大波浪，好奇怪。你刚才讲到短发嘛，我脑子里就想到了几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你像萱萱的那种短发，蔡少芬的短发，重庆森林里面王菲呀，那个短发太有灵了。
小的时候看重庆森林，我第一眼我都没认出来那是王菲，但是就是会觉得她很漂亮，很鬼马精灵。然后我就想到一部很有标志性的电影《春娇与志明》，第三部还是第二部呀，杨幂出现了。
第二部
哦，对，那里面就是一个港女还有一个大陆女生嘛，她们同时存在。你前面讲香港女生是怎么看大陆女生，那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缩影，就比较会撒娇，有点性感，不像香港女生那么干练。
我也贼喜欢春娇志明，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就不喜欢了，第三部感觉有人把那个刀架在彭浩翔脖子上。而且第三部不是叫春娇救志明吗？这名字就很恶心，
我都忘了叫这个名字了。
反正第三部根本就没看头，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小妞电影。春娇志明有点像之前咱们大陆那种失恋三十三天，就它成本不高，但是你感觉里面是充满了那种邻里街坊烟火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没有特别街坊，还是围绕讲年轻人的故事嘛。包括你刚刚说飞是那种鬼马精灵的，我还很喜欢几个香港的女演员，她们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大美女，但是她们在我心里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除了她们没别人行。比如说蔡卓妍跟陈冠希在《千机变》里面的演绎，我就觉得怎么太可爱了。然后还有杨千嬅《新扎师妹》里面跟吴彦祖，而且你看是不是都是那种一个鬼马精灵配上一个那种超级大帅哥，这个搭配这个套餐你不觉得有啥问题，你反而觉得还挺好磕。
可能有一点颜值即正义了，他俩都是我原来贼喜欢的类型呢，脸上露出了姨母笑。
笑死我了。你知道我之前上班啊，因为我能接触到好多影视作品，反正甭管是小年轻谈恋爱还是中年姐姐谈恋爱，都是那种披着职场外衣的恋爱剧。你会发现他们在里面就甭管多大年纪的女生，爱的火花就一触即发，所有的场景就服化道还有他们的台词都是男女主恋爱的道具。这个戏就是啥也讲不了，就能讲清一件事，我爱你，就咱们两个你侬我侬，打情骂俏，咱们今天就把这个恋爱咱们就给他谈到银河去。你知道我妈在外头看的时候，我听了那个台词啊，我就感觉救命，我就感觉我好像在被人凌迟，你知道吧。那个台词跟他们那个人设，你就是觉得他们连错线了，有一种架空的感觉，跟你看新闻女王那种爽片的架空还不太一样。这种恋爱戏的架空，你就会觉得真有人这么说话吗？真有人会这个逻辑不连贯到这种程度吗？那个人设你感觉跟他做出来的那些行为让你就觉得那个安错人了。
最近这几年的电视剧说实话我没怎么看，我能回想的都是我小的时候看的，比如说像《重案六组》《红蜘蛛》，我小的时候贼爱看的，觉得贼刺激的。
我也看过。
还有是能想到一部很喜欢的轻喜剧应该是《粉红女郎》。
这个我没想到，这个还蛮经典的。
嗯，你说这些剧都是我在小学的时候看的嘛，可能就是零几年的时候，他们拍出来的片儿为什么比现在这些电视剧里面的精神状态都要好，思想也更开放更先进。
确实是啊，我是觉得跟咱们现在这个观看的平台有关，咱们现在的这个媒介的播出平台还有流量，你要去造一部非常制作精良潜心打磨几年十几年的戏，你出来一个东西可能你真的很用心。就像娄烨拍电影，他可能得花个几年先筹备，再花个几年去拍，拍完了以后完了还上不了，你说说再搁上个几年，你这啥戏现在能等得了啊？现在节奏都这么快，你等个三年五年谁还记得你，早就凉了。比不过人家说随便写点，可能就是一个月写两部，一个月拍三部，演员不得也这样吗？就尬戏尬的就是同时走。那你说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你想这个电视剧的水准谁还能来保证？你就像现在可能大家都说经济下行，那每个人都想的是我现在还不多赚一点，我能拍一部是一部，我能挣一点是一点，是吧？我就管不了那么多啦，我先顾好我自己吧。
还有你说像那种有深度的角色，现在这些流量小花还有这些哥哥们是驾驭不了的了，所以他们也愿意去拍一些这种很单一，
对对对，
角色单一不立体的人物。
好像很多体系都变成这样了是吧，就不知道是因为蛋生鸡还是鸡生蛋，反正现在就是变成这样了。他们又可以带来很多的资本或者是带来很多的流量，我要用它，那我就不能给他弄一个太难的，因为他搞不定。
反正就一切向前看呗。回到这个新闻女王这个剧里头，你最喜欢的女性角色是谁？
目前来说我应该喜欢许诗晴，我可能也有一点看颜哈。我首先觉得她个子高我就是喜欢那个高的，而且她那种不加掩饰的野心我觉得是匹配得上她的能力的，她甭管用什么手段她心里还是挺清楚的。除了这个职场权斗涉及剧透了啊，对，他爸爸就是好像有那个老年痴呆
不用担心，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是看到最晚的
对，他想要去多上镜好像也是为了他爸可以能在电视上多看到他是吧。我就是我虽然没有看到这儿哈，但是我发现他对人物的这个设定竟然还有这么一重，我就更觉得这个人他是真实的，是纸片化磨灭不掉的一个属于人的东西。
你也知道他爸爸有老年痴呆，他会有另外一个作为女儿的不强势的
窘迫的，
对，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剧里面。当时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帖子，其中有一幕是 Cathy 她穿着居家服，穿上之后她的那个身材就不凹凸有致了，不性感了。那个帖子发的那图片说，为什么要给 Cathy 安排这样一套衣服？像你前面说的，你欣赏他的那些面，那你会因为他的这一面而不喜欢他了吗？
不是，我就说这个发言的人，这人觉得一个人他就是只有一面，是不是？
我在想，如果说他是不是穿一个吊带的真丝睡衣，他会比较满意。
他在现实生活中，他肯定也是无意识的会用这种东西去带入到每一个女性身上，他的刻板印象无处不在。
看来你还是真的很喜欢他。
那你呢？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是不是也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剧当中对于各个人物的塑造是比较成功的？它不会像很多其他的剧，女主她的光环特别强，以至于让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女性角色。
对，在小一点的时候，好多剧大概就是女一是天使，女二就是恶魔，没有人会喜欢恶魔，所有人都觉得啊，我是那个天使。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我看剧我就只喜欢傻白甜的女主。
包括现在讨论度也很高的韩女这个话题，大家都说什么质疑韩女，然后成为韩女，超越韩女，所有的人好像都觉得港女啊韩女身上是有那种清醒的状态在的，你认同吗？
这个话题我借用上一期开头我问你的，你给我回答是这么宏观吗？港女确实好像给我感觉更自洽一些吧。咱们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很多嘛，像韩女现在在网上比较出圈的就是他们在学习上和外貌上的卷嘛，但其实我会有一点觉得他们很辛苦又让人很心疼的感觉，也有可能是他们社会呀或者说等等方面的原因吧。总之我是不羡慕也不希望成为韩女的。说实话如果有选择的话，谁不想轻松的活着呢？谁想每天四点起只睡两三个小时，对吧？
只睡两三个小时，
他们经常学到晚上十二点多一两点，然后四点就要起，如果五点起就觉得自己罪恶了。他们一般就是在考公嘛，或者说要某一个东西，考某个证要上岸。但我就觉得像咱们上一期聊的，拼命考到了这个证，你可能就是进入一个大集团当一个员工，你还是要有很多的人生的问题要去面对，不是说靠着一个证书就可以解决的。
我记得韩女里面几个学习比较有名的 UP 主，不叫 UP 主，人家是 YouTuber， 发疯姐还是什么动力姐，这都是咱们给人家起的名字昵称吧。他们里面谁说当你达成一个目标之后就意味着另一段征途的启程， 他们心里可能也是明白的，我即使是拿到了这个证或者是我上岸了以后，这才是我刚刚开始，就好像永远没一个头，他们自己心里好像是默认这个东西的，不是说被蒙在鼓里的。
我前面虽然说觉得他们有点心酸和辛苦啊，但我现在怎么突然产生了一股敬意，在当这个社会阶级已经固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或者说去做其他事情很难有好的出路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躺平，我不去玩你们那个游戏。但是他们好像明明已经看到了，即便我上岸了，这个出路也就那样，他们还是愿意去搏一下。其实就像被用的很烂大街的一句名人名言，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想到了一个评论，是韩国人自己发的嘛，上面说每次看到有人说韩国是自杀率第一，生育率倒数第一，我就会觉得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英雄。为此我还专门拿这个评论去问了一下我韩国的朋友啊，我本来以为他给我的答案会让我就是震撼到，我以为他就说，对呀，韩国就是阶级固化很严重啊，人就是卷生卷死，哪个人好像不努力就完蛋了。结果他给我的回答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他确实是说阶级固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要是真的想实现阶级跃层可能是蛮难的。
那在咱们国家其实也很难呀。
对，你知道他当时还问我，他说那你觉得中国呢，中国是不是这样。我就突然想，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的程度我也就只能站在我的角色和我的处境去看待我的生活。那你说真正那种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咋生活的呀，影响社会问题的因素又是那么的多。包括你之前问我说，如果阶级固化这么严重的话，在他们国家是不是做个小买卖什么的都没办法养活自己，然后他说可以养活，他说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很多大街小巷有那么多炸鸡店的原因。前一段时间糖葫芦在韩国很流行嘛，咱们每年冬天的糖葫芦、
啊、他们原来没有糖葫芦，
肯定没有、
哦、
那有的话还能突然这么风靡、
哦、
没有的。然后那个还有麻辣烫，我就在想，你说咱们要不然把那个烤苕皮儿赶紧去引进一下
那你这次去韩国就考察一下市场。
然后他就说，其实你开个小店什么的是养家糊口是没有啥问题的，但是你要是想说靠这个挣钱，你要靠这个暴富，你靠这个创业开连锁，可能是费点劲儿啊，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嗯，包括他说社会的可能老人的养老问题什么的，也是看你自己待的那个公司的能力是多少，可能来决定你的退休之后的工资是多少。而且他说像我转给他那样的评论啊，虽然是韩文，但是那种言论也是比较偏激的人发出来的。
哦，这可能才是真实的。就像咱们一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嘛，咱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其实感觉没有那么糟也没有那么好，网上的肯定都是比较极端，或者说它一定会吸引人眼球才会被传到咱们这儿。
对对对，广被转载的肯定是它的那个点比较震惊的才会这样，
能抓住人的情绪的。
对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你说他们做 YouTuber、嗯、应该也是很厉害的哈，不然咱们这么多人都知道他们，还给人家起名字你就说他们这个没有点啥广告收入吗？或者说他如果有这个运营频道的经历，还有穿衣服也很好看，妆造都很得体很精致，记的本子笔也都很好看，他们把这些精力全部都放在学习上，会不会考得更快一点？当然是我自己的浅显的疑问哈。
我原来有看过类似的学习 UP 主的视频，在看的时候好像他的那种学习的劲儿，通过屏幕我能够吸一点过来，就跟看电视剧一样嘛，你带入到那个角色，你觉得我也能发狠的学，我也能早上四点起来。但是当我关掉那个视频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
关掉以后说睡吧睡吧
对，我起不来。还有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那你如果把这个拍视频呀或者剪视频时间全用在学习身上会更好吗？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虽然说是没有这种拍视频，但是 我当时身边真的有人进入不了状态，他会觉得架一个相机在这记录着我学习，因为我要把这个视频传上去嘛，就好像 有人在监督着我，反而会更加专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相机，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多人在看着我学习，我可能就说睡就睡，说不学就不学了。
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你就像咱们如果每次来录音，这个话筒一拿到手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能像咱们私下随便聊天一样。你在那学习呢，按道理来说，你应该是全心全意投入在你这个课业里面啊。突然架个东西，就像有那么一个人看着你一样。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本来挺好看的，你说哎给你拍张照吧，一下就
不自在了。
对呀、啊。你学你的，你应该是全神贯注才对。你突然架一个东西在那儿，反正我就说我吧，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觉得他会让我分心，他不一定会让我更加专注在我这个事情上。
确实，因为我之前有尝试加那种线上的自习室嘛，你把 iPad 打开视频那种，你别说就那，我都会觉得我这个角度现在是不是头太前倾了，双下巴是不是照出来了，真的会分心。
对啊，
所以没坚持。
因为我没怎么完整的看过他们学习的视频啊，但我每次看那个 Study with me 这种视频、观看量点赞收藏数还挺多的，关注度也很多。我就想说这流量这么好，这都流量密码了，你这接几个广笔啊纸啊，你那手账，你那个什么学习课，你说你还卷啥呀，你这钱不哗哗来，你非要上岸啊、
我觉得如果我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肯定是我这段时间学习状态不好的时候。如果当我真的能够沉浸在学习里面，我也其实说实话不屑于去看那种视频了、
可能就是想通过这个来调整一下自己、吸一点学习的气。
对对，当下去抚慰一下我们那种焦虑的情绪吧。
说回大家都说韩女清醒嘛，我其实觉得有的清醒是咱们大家对他们的一种美好的幻想或者说理想的投射。每个人都想做一个清醒自律的人，但是你就说他们这样每天比如说学十几来个小时就睡那么两三个小时，而且我看到更有甚者说把自己关到学习监狱里面，大概就是像一种地狱管理式的自习室，他有那个监控，你每个人你必须要学习，他真的是有一道那种铁栅栏一样就给你关起来。听起来有点夸张哈，想方设法的好像逼自己学习一样，真的要学的话一定要这样吗？在哪儿应该都能学吧。但可能这也是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下面竞争，或者是我没有身处那个处境，所以我才能说出我这个立场的发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鱼所以你也不知道他的苦。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去真切的变成另一个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理解另一个人的。可能大家只看到了他们的收获，但可能他们精神上和肉体上付出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消耗的东西是没有人看到的。之前我韩国朋友还跟我说，大家都说韩国人不睡觉，那么做呢相当于从未来把自己的时间先借过来了。
看来自己看挺清醒啊。就像你前面说的，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他们得到的东西，没有看到他们的痛苦之处吗？我也是之前看到一个韩国女生的采访，说韩国女生很早就会化妆，包括他们的化妆技术也都感觉很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指摘外貌的问题了，甚至是他们的妈妈可能就会给他们说，你今天这样好丑啊，可以把自己打扮一下什么的。他们从小受到这种对于外貌的评价，不得不去这样做，如果你不美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霸凌了吗、会受到外貌的霸凌，对吧？
对，我想到一个东西叫趋同。当这个社会全部都会用一种美丽正确去要求你的时候，你做不到那就是你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的问题。你走在韩国街上你看都是漂亮的，哪怕说没有那么漂亮的脸蛋也会化妆，也会要穿着得体，男生都双开门健身，不打针不做项目，那些都要花钱是吧。你去健身呀，你付出努力了把身材练好，这总是最低门槛的改善吧。所以在韩国这个社会里，好多比如说你不够漂亮，你不够双开门，或者你不够身材不够好，我只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就变成了最大的不正确。
好无力啊，光聊到这儿我都觉得好辛苦。
就像你说的，如果要是有选择，谁不想轻松的活着呢？有的时候把韩女和港女的那种清醒标签是美化过了的，拜一些营销号所赐哈，他们出的内容实在是太快餐了，他可能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是他们只要噱头越大，转载的越多，就会被流传，然后 内化成我们自己根深蒂固，我是不太认同这样的。就像我的观点是我不会拿他们当榜样，是因为我们光能看到他们收获好像很厉害，哪怕最后他们上岸了，但是他们付出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我相信那些写公众号写营销号的，他们也不是韩女，他们也不是那些什么动力姐发疯姐谁也把你安排到那个位置上，你还能有这心气儿营销人家，用那种质疑韩女成为韩女超越韩女的文体去定义人家。
我很赞同你说的，但是我也理解有很多网友会去跟风说我们要把韩女和港女当榜样，其实也是对于自我形象的一种理想化的寄托嘛。但就像咱们最开始讨论的那样，新闻女王这个女性爽剧，如果人们看一下爽一下怎么了，或者说我现在看了这个发疯姐的视频之后，即便我现在没有跟发疯姐在同一个语境下面嘛，但是我就是想习得一些他这种发疯行为，把我现在自我激励一下，这个又怎么了呢？
对对对，其实可能大部分看他们视频的人也许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心里也没有说啊，我一定要把你当成榜样，我也要像你一样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可能也不见得是这样哈。我之所以说不会把他们当榜样，是因为个体差异嘛。我们学一个人或者说把他当榜样，肯定也不能说我全盘照抄，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就能复制成为第二个你，去借鉴他这种精神也好，或者说我看他，我只是在我学习低落的时候，我吸一点他的这种叫什么
精气神儿
啊，吸一点他这种精气神儿，只要能对我有加成的，我何乐不为？
所以其实好像咱俩都有点儿太担心了，或者说舆论上有很多声音太担心了，我们其实心里好像都有杆秤的啊、
好像是这样。我就还想说要相信这个能量场的力量嘛，自己就是觉得你现在做这个事情 OK， 看到的东西吸收到的东西，它只要内化成了你自己处理过的变成了你自己的东西、那你就要相信在这个平衡的能量场里面，你做任何事情都是适合你的。
是是，反正我感觉咱们中国人取其精精华去其糟粕，很有那一套，所以
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是是，今天我们俩真的聊了很久啊，聊了一下午。我俩最开始定这个主题本想是来抨击一下某些行为，或者说呼吁大家清醒一下，结果聊到最后根本就不用我们什么点醒大家，
不用不用，反正这个世界嘛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没什么对错、
反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嘛，也相信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精彩，或者说活出更适合于你的方式。
这也是咱们两个为啥要用 I 的立场和要用 E 的立场去看同样一件事儿、
是真的每一期都有不同的观点在碰撞。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收听。
好，最后祝你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